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高悟性，用超常的理看待监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5日。看了同修的文章，不要被监控所困住，以及正确对待大陆各种监控的一点想法，我来谈一谈我对监控的看法。监控是外星科技的产物，那个电子眼是外星生命的形象特征在人世间的一种体现，大法弟子是远远超越那一层境界的生命，是不被低层的理和物质所制约的生命。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作为走在神路上的使者，在大法中修炼多年，肩负着师尊赋予的使命，担任着救度众生的责任，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在修炼中，在每一个层次上都会出现许多功能可供我们使用，但是在修炼中，我发现有的同修对师尊开示的功能方面的法理还停留在一个认知的阶段，而不是使用。我想我们需要的是提升我们的悟性，改变我们的观念。在这些年中，我在城市的楼群里送真相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对监控、对功能、对心性和安全问题有自己的一些体悟，写出来希望能与同修分享。一，看到神仙在帮忙。前些年我和同修一起送真相小册子时，有的同修针对监控发正念，我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景象，我和同修进入一个小区时，有神仙把摄像头挡住了，我们走后神仙也离开了，当时我看了心里暗暗惊讶。常人中有句话，三尺头上有神灵，这句话的确不假，大法弟子做正法中的事情真的有神在帮助呀。其实大法弟子在做正式大法的事情的时候，有师尊指派的正神在帮助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自身也能调动许多正的因素，大法弟子自己有护法神和修出的法身，在另外空间神仙都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在宇宙中有许多与大法弟子结过缘的生命，正的生命因素是会帮忙的，何况大法弟子救人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在师尊给弟子铺好的这条路上，正的因素机制都在有序的运行，关键是我们要有修炼人的心态和悟性。在修炼中，我不止一次见过自己的法身，我有时候去做正式大法中的一些事情，就吩咐法身不允许单位有事来打扰我，我有时看见法身过一会儿就来回复单位不会有事情了。我也见到过有的同修的法身，一天早上打坐中，我见到一个同修的法身来了，说主尊请你去一趟，我意念中应允了，同修的法身回去了。这一天我见到同修时，同修说我就想让你来一趟，你就来了，真是太好了。早期送真相资料之前，我先发好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清理世人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生命和因素，让他们珍惜真相资料。现在出去送真相资料，我提前发出一念，让法身清理自己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在往门上粘贴资料过程中，我一直在发出一念，都拿回去好好看，不要损坏，希望你们得救。做大法弟子的项目时，我们要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每一个修炼人的身边都有护法神，我们并不孤单，神在关注着我们。二，善于使用功能。有的同修在文章中说，戴眼镜、口罩、变换发型，这是对待监控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的思想是可以再提升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会出现许多功能，我们可以使用功能。我知道一位同修使用搬运工把丢失的手机搬了回来。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说在邪恶的监狱里，有个牢头狱霸有点功能，威胁同修，要给同修来个下马威。同修说一声定，把恶人定住了。一位同修给我说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说有的同修黑天下屯送真相资料，一个狗在汪汪叫，同修担心一个狗叫会带动全屯子的狗叫，常人就会出来，会干扰送真相资料。这位同修赶紧让狗闭嘴，狗就不叫了。同修顺利地发完资料回家了。两天后，那个屯子的人对一位大法弟子说，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家的狗张不开嘴了，两天没吃东西。这位同修是知情者，知道狗不吃东西是因为被修炼人的功能给定住了，过后又忘解开了。在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使用过定这个功能，确保顺利的发放资料。其实师尊很早就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一文中，把这个功能的使用详细的讲给了我们。我有时还使用隐身功能，让常人看不见自己，让监控对自己不起作用。其实大法弟子是可以隐身的，进入立马空间。师尊明明白白地把法讲给了我们，我们在实践法理，验证法理，正是大法不是唯心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那么我们的认识悟性就得提高上来，不要低看自己。打个比喻说，你有高铁的速度了，就不要停留在老牛车的状态里。我发现有的同修的误区是，我相信师尊的法，我也相信功能的事情，可是我不相信自己有。我认为这是没达到百分百的信师信法。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使用功能，所以我们的悟性真得提高上来。我们拥有功能这些宝藏，为什么不使用呢？在修炼中，我们对法的理解是在逐步加深的，我们要动念支配自己的功能。我一直素面朝天地在楼群里发放真相资料，心态也在逐渐趋于沉稳。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一件事情，说与同修听。有的同修说，为了安全起见，戴眼镜、口罩、变换发型。我看了之后心一动，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我有眼镜和口罩呀。于是在一次发放真相后，出了一个单元门，我刚戴上口罩和眼镜，就看见一些神佛出现了，他们在笑话我，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反思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人心，容易被带动，在法理上不清晰。三，提高心性和悟性。师尊针对悟性有段讲法，讲人的悟性问题，这是指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层次，或者是师父讲的某一种东西、某一种法，你对它的理解程度。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尊还说，大法弟子啊，我过去都讲，我说你们在天上都是王，那本事哪去了？人家说你这高层来的，总得带点那个因素啊，有点那个智慧啊，那本事哪去了？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在这段法中，我悟到，我们有功能却不使用，神仙都笑话我们。师尊在鼓励我们使用功能，我们得有这方面的悟性，得显露出本事来。对待监控，我有时发出一念，让他对自己不起作用。有时和同修一起针对监控发真念时，我就发出一念，抹去监控系统上有关大法弟子的影像，让那里对大法弟子储存的一切信息都消失。在不同时期，修炼人对监控的认识会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态度会有变化，发出的意念也不同。比如初期，我不太在意摄像头，无意中看到神仙帮忙，我没有产生依赖心，我对安全有自己的体悟。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旧宇宙有其沉住幻灭的规律，在法中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未来的宇宙在住之后到坏的时候会自动更新。作为修炼人，在成就着自身内外对应的宇宙体系，修炼人保持向内找的特性，就会保障这个宇宙体系的不坏。我们在修炼中做着不同的项目， 在另外空间有一套机制在运行，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心情的提高，心态的稳定，对于我们正在做的项目来说，越会出现良性循环。可是时间一长，人会产生执着心，可能会产生浮躁、消沉或者不以为然的情绪。对比于别人和自己的差别，因为自己拥有的长处，会生出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嫉心、看不起别人的心等等，甚至会生出傲慢之心。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所有这些都是魔性的东西在体现。如果修炼人的心性及时得到提高，这些状态很快就会扭转。相反，如果心情不提高，甚至下滑，对于自己承载的宇宙体系来说，可能意味着是一场灾难。对于修炼者自身来说，可能会出现麻烦。这就要求修炼人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及时归正不正确的状态。在上楼送资料的过程中，有一天我觉得腿非常沉重，我想如果同修能分担一些就好了。我马上意识到我在向外找，想指望外在力量的分担。我及时纠正了自己的想法，默默地在坚持。有一天突然有想歇息一下的想法，我还在坚持。这时我明显感觉到一种消沉弥漫了我的身体和思想。第二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消沉不是我，可能来自众生，是他们背后的生命因素在阻碍我。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在思想中清除这些消沉的东西。我明确地发出一念，我不承担这些拜物，灭掉这些拜物。那种消沉的感觉很快消失了。一天在发放正向资料中，我突然领悟到一个理，我心态平和地做着正视大法的事情，向内找，提高心性，不生出执着心，抑制消除来自众生的魔性因素，确保着我做事过程的平稳与安全，这也是对众生负责的一种表现。当我悟到这个理时，我的心充满了祥和，我知道了修好自己才能对人负责，对社会负责。还有一次，我发完真相资料，从高层的安全楼梯往下走，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景象，许多的河流欢腾着，迫切地在奔向远方，大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他们，那激荡起的浪花瞬间放大，浪花上拖着一个金色的小船，船里有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拿着真相资料冲我挥舞。而在汪洋的大海上，有一个金色的大船即将扬帆起航，在船头上面有两个金色的大字“大法”，这个景象立体地展现在我的面前。那一瞬间，我领悟到了救人的迫切，同时我也领悟到了谦卑的内涵。谦卑就像百川到海，一路低头前行，不去宣功夺赏，而是安守本业，做好自己。在发放这项资料的过程中，红岩寺中的诗句经常在我眼前出现。是神叫我们传真相，那是创世主的呼唤，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寺回归》。真相推开迷中门，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寺推开迷中门》。大法弟子传真相，那是神在开天门，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寺高歌一曲唤世人。快找真相，那是你生命的真谛，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寺生命的真谛。传真相是神的安排，甘露遍洒大地，明舍公宅，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寺大海是我的胸怀等等。我把《红岩寺又看了几遍，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景象，师尊伟大的形象显现在苍宇间，我听到师尊善化众生的法音在层层的宇宙间回荡，从宏观到微观，没有一处遗落。我领悟到，师尊宏大的慈悲对各界众生早已敞开，师尊把救度众生的路早已铺好，就看我们如何去做了。我用红岩寺中的话鼓励自己，信神就按神说的做，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岩寺，信神就按神说的做。在修炼中，我们要会使用功能。其实我认为修炼人最主要的是提高心性。在发真相资料中， 有时我能想到使用功能，有时却什么都不想，脑子里没有任何念头。我上楼，有人下来对我说：“你回来了。”我答应了一声。有时我下楼，有人上楼对我说：“你出门呀。”我笑着答应了一声。那种熟悉又自然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多年的邻居。我经常在上午的8点半出去，下午的2点半出去，偶尔在晚上8点多出去，很多时候楼里都静悄悄的。我有时能感觉到周围沉浸在一种定的状态中，有时还会体验到一种我在其中又不在其中的玄妙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师尊的加持，我把希望世人得救的愿望加注到折叠真相资料装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能感受到师尊在给我灌顶。一阵热流从上到下涌过身体，脸上微微出汗，通体舒适。每当这时，我心里都感谢师尊。我也感谢资料点的同修，我们倾力配合，每一份真相资料从打印、折叠、封袋到发放，都带着我们十足的善心和诚意。我们希望世人明白真相，能得救度。以上是我在发放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体悟，有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大法赐鸿福于我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医生，今年67岁，于1998年5月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我及我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炼前，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后半生能有这么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这么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这是大法赐予我家的鸿福。今天就把我的幸福说出来。一，真正尝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村，从记事起就有病，经常打针吃药，在3年大饥荒中差一点饿死。中学时代上寄宿学校，一床被褥睡在4间房的通铺，四面透风，早晨湿毛巾都成了冰棍儿。从那时起，我就落下了经血不调、乳腺增生、风湿病、头痛、鼻炎等。后来这些病一直缠绕着我。随着年龄增长，我又增添了颈椎病、腰椎增生、过敏性鼻炎，还有其他病，身体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还都是些慢性病。特别是风湿病越来越重，以至于全身关节、肌肉、骨头没有不痛的地方，四肢沉得像灌了铅似的。懒得啥也不想干，也不能干，只想躺着。可是躺也躺不住，腰背痛得翻不动身，浑身冰凉还出汗，几乎天天夜间一身冷汗，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虽然我是内科医生，当时西药、中药、电疗、风疗什么都用了，都无济于事。病痛折磨的我真是生不如死，我时常仰望天空不解，觉得人怎么这么苦。1996年，姐姐送我一本大法书《转法轮》，可是那时我的悟性太差，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只是很肤浅地看了几页书。就这样，一本宝书在那里放了接近2年，直到1998年5月，是一身的病把我逼得才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大法的法理一下子就解开了我许许多多的谜团，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病是怎么回事，人生苦的根源，为什么练法轮功很多人病好了等等，还有许多天机大法师父都讲了，讲得那么明白。原来大法不是普通的气功，是佛法修炼啊，怪不得那么多人练法轮功病都没了，原来佛法无所不能啊。从那时起，我下定了决心要修炼。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通过学法、修心、练功，身体上的疾病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其中也经过了几次大的宵夜。一次我高烧摄氏39度多，一口一口的咳脓血痰，我没有害怕，几天后就好了。经过几次大的宵病夜，师父把我的身体全部净化了。这些年 我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什么活都能干，走多远的路也不累，吃得饱，睡得香，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年轻。邻居、同事、朋友都夸我心态好，身体好，还那么年轻。二，濒临破碎的家得以和睦幸福。我的丈夫是个心地比较善良的人，他对名利都看得很淡，就是脾气不太好。在以前，他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也很认同大法。可是江魔头和邪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后，真善人遭打压，中国大陆的人道德急速下滑，整个社会真是败坏到了极其可怕的地步。我丈夫也随着潮流滑下去了，变了一个人，在单位和女人勾搭，回家脾气暴的不用点火就着，不是骂人就是摔东西，骂的那个难听呀，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人能变成这个样。再加上610的人三天两头来单位骚扰，他更是受不了，对我又骂又摔不说，有时喝点酒还动手打人，有一次打了我整整一夜。我好像成了他的敌人，他回家见了我的面就骂，那是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多次提出离婚，如果我不是个修炼人，我可能很快就会答应，因为我一天都不想见到他，而且我自主生活能力很强，也有较高的工资来源。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是个修炼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大法给了我一颗宽容、忍让、慈善的心，给了我一个大海般的胸怀。我没有和他计较，我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想到不能给孩子造成伤害，想到会不会把另一个家庭拆散。更重要的是，夫妻一场，那是前世多大的缘分啊！而且他还不明真相，他离开我就可能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他还做了那么多坏事，他面临的将是什么呢？因为我懂得，人做的一切坏事都得自己偿还，在人世间不醒悟，地狱的苦那是无法承受的。所以，为了唤醒丈夫，受多大屈辱、多大痛苦，我也要忍受。怎么办呢？我遵照大法向内找自己，因为向内找是师父赐予修炼人的法宝。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心，瞧不起人的心，清高心，妒忌心，爱面子心，对丈夫关心不够等等，并及时修掉这些不好的东西，严格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始终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摔了东西我就打扫，他打我，我也不吱声。我就是要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只看他的好处。他在外面虽然有女人，但他还能回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说明他心里还有这个家。看在这点上，虽然他几个月的不理我，我还是一样做好我该做的一切，为他洗衣、做饭、料理家务。人不管怎样，总还是有佛性的一面，可能他看到了我的忍让、善良，不知不觉中也变了。骂声逐渐少了，脾气也几乎不发了。在这期间，我经常的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因为我知道丈夫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之所以那样，那是邪党文化及邪灵造成的。同时，在他心情稍有平静时，我就潜移默化的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善恶有报的道理。慢慢的，他明白了大法是怎么回事，也忏悔了自己的错误，不但从思想上退出了邪党组织，还从组织上也退出了，并在明慧网上做了郑重声明。这些年，丈夫变得更好了，脾气一点都不发了，也不会骂人了，对家里十分关心，买这买那，家里的活也是啥都干。他现在还返聘上班，休班时有时饭都不用我做，他抢着做，对我整天笑呵呵的。家庭和睦了，啥也顺了，幸福指数节节上升，丈夫身体也很健康，有时有点小毛病，只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好了。我们俩退休前双双进上了正高级职称，在当地工资也是高的。儿子看到我们俩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十分高兴。儿子是博士生，在省事业单位工作， 儿媳是省城公务员，都说婆媳关系不好处理。我儿子结婚十多年了，我和儿媳从没红过脸，亲家也从没说我一个不是，小两口也没见吵过嘴，孩子对两头老人都很孝顺，每年过年都给我们买衣服，老早嘱咐不让买，最后还是变着花样的买，整个家庭真是暖融融的。因为儿媳的老家相隔几千里，过年无法回她老家，而且亲家母常年在那里看孩子，亲家公有时也在那里，这几年儿子都要开着车把儿媳、孙子、亲家母，有时还有亲家公从几百里之外拉到我家来过年，每年都是来我家过年。邻居夸我真行，说你们那老远的亲家还来这里过年，你不烦吗？我说烦啥，多热闹，不就忙活点，多吃几口饭吗？儿子的同学羡慕儿子说，你们家真和睦，亲家之间都相处得那么好，婆媳关系也那么好。他自己家两家亲家都不说话，亲家两口、儿媳还有孙子也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了邪党组织。小孙子一回到我家就离不开我，叫我给他讲大法的事，讲神话故事，我还教他背大法师父的诗词。他还告诉我，他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在小孙子的脑海里已经深深地扎了根。有一次孙子打电话告诉我，他姥姥头晕，孙子就叫姥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子也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也很健康，很少感冒。再说我丈夫，他虽然没有修炼，可是他在大法中受益无穷，两次遇到车祸都是车毁得很重，人安然无恙。有一次丈夫自己开车由西向东，在最右边的车道上，快到十字路口处，对面一辆轿车横冲直撞，直接撞在丈夫车的左前头，车的左前头撞得粉碎，那个人的整个车前头全撞毁了。经交警处理，是那人开车迷糊过去了，他负全责。丈夫回家告诉我说，今天好险啊，车撞坏了不说，如果那人的车再往后一尺多，就撞到驾驶室的位置了，那我今天就没有命了。我的车也救了他的命，我的车不挡，那人就会开到深沟里去，右边是一条很深的沟，那后果不堪设想。那天丈夫衣兜里装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我说你真是好险啊，你知道谁保护了你吗？你相信大法好，今天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也保护了那个人，那人肯定与大法有缘。丈夫点点头，心里还在后怕，要不是师父保护，真的就没有命了。还有一次车祸也是对方的责任，也是车毁，人安然无恙。在丈夫身上还出现一些歧视，脸上一块老年斑，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脱落了，头发也比以前白得青了。师父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见《精进要旨》《论语》。这些年，大法赐予我家这么多的福分，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也没有丈夫的今天，更没有我这个和睦、幸福、美满的家。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到根本执着，走出近20年的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3日。修炼以来，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丈夫不支持我修炼。我经常在想自己错在哪里。这几天我静下心来，把从开始修炼到现在发生的事一一分析，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出于什么目的，这目的的背后深层的一念是什么。就这样从头想，从头悟，终于找到了原因，下面就写出来跟同学们交流。我是个要强的人，无论是家庭经济还是生活质量，都很努力地去实现，
特别是希望家庭和睦，夫妻谈得来。可恰恰相反，在外面的时候，我和丈夫经常因为争吵不欢而散。当矛盾发生时，我出于面子心不去还嘴，他却骂骂咧咧的更加嚣张。我越怕丢人，他越是不分场合的大发脾气。时间一长，我对他的怨恨心越来越大。为了报复他，我也总结出了一些狡猾的经验。比如他在公共场合边走边骂时，为了不丢人现眼，我会放慢脚步离开他一段距离，装作路人的样子，假装寻找他在骂谁，并且厌恶地看着他，无声地嘲讽他。这样不但避免了尴尬和丢人，还解了我心头的怨恨。有时在外出前，我也会给他打预防针，说今天出去你再找茬骂人，你就别去了。这一说不要紧，他又开始骂上了，还振振有词地说，你咋知道我这次会骂人？你这不是故意在找我茬吗？在我修炼以后，这方面的矛盾就更加突出，我也没少向内找，并挖出了面子心、怕心、瞧不起他的心、左右他的心等等执着。但由于没找对根源，加上这些心时时往外冒，他的改观并不大，我只能很无奈刻意地给他说好话。结果我越是这样，他越是来劲儿。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这几天我通过静心学法深层挖自己的根，终于看到了症结的来源。从我幼年记事起，我爸就天天骂我妈，我妈不能还嘴，否则就会遭到一顿毒打。我们姐妹六个加上哥俩共八个孩子，生活开销全靠我妈给别人做衣服来维系。我爸在家除了和我们一起做点农活外，就是结交朋友，在家喝酒，经常从中午喝到晚上，没有酒肉钱就向我妈索要，我妈稍有不悦就会遭到我爸的打骂。除了打骂外，他为了惩罚我妈，明知道我妈干了一白天的缝纫活已经够累的了，还在晚上趁着月光拉着我妈及孩子们一起去地里干活，大家稍有怨言便会招来打骂。那时候农村的娱乐生活比较贫乏，晚上如果有电影、唱戏或皮影戏表演，大家都会惦记着想去凑热闹。每到那时，我们兄妹几个都会担心一整天，生怕母亲哪句话惹到父亲，使我们又得在夜间里干活，不能去看演出。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年，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恨自己为何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并对邻居家的和睦生活十分羡慕，也曾经试图反抗来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时我就想，等我嫁人以后，我一定要让我的家庭生活和睦，与丈夫出双入对，恩爱相处。我现在终于悟到，就是当初自己的这一念，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这个根本的执着需要去掉。明白这个道理后，师父又点给了我去人心的法理。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发现在这十几年里，由于自己法理不清，总钻在事里走不出来，对丈夫不符合我的观念的一切行为，我都试图强行改变，只要改变不了，就会对丈夫生起怨恨心。长此以往，这种怨恨积累得越来越多，导致丈夫为了去我的怨恨心，开始在家里唉声叹气，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怨起来没完没了。就连观看电视上的对调大赛，遇到不按他的意愿出牌的选手，都会狠狠地骂上几句。当我认清这怨恨心后，触碰人心的矛盾来了。那晚丈夫没回来吃晚饭，也没打电话告诉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我等到夜里十点半，见他还没有回来， 就打电话询问他，得知他正在我们小区里玩麻将。我开始在头脑中猜忌，以前我们小区里有个女的开了个麻将馆，她性格外向，总爱跟男男女女打闹说笑，丈夫不会是去她家的麻将馆玩了吧？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她的长相和身高又符合丈夫的审美，万一因为玩麻将两人勾搭在一起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开始烦躁不安。但我从法中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疑心所致，我要稳住，借着这件事情看看还有什么心，好一并去掉。就这样经历着思想挣扎，到12点丈夫还没回来，我就忍不住又给他打了电话。打完后我有点后悔，觉得还是有疑心的成分，就开始发12点的正念，心不静我就尽力排斥，让自己静下来。发完正念后，我的思想清醒多了。这时头脑又打出，都快凌晨1:30了，他还没回来，这不是拿你的话不当回事吗？我马上认清这是争斗心出来了，想挑起我对丈夫的怨恨，我要认清他，清除他，不上他的当，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宇宙特性真善忍制约一切。我的心平静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家了。第二天丈夫又照样去玩麻将了。有了昨天的感悟，我的心没有动。我在家写着这次的交流稿，边写边细细的往深处查找每个执着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念，这一念的根子怎么形成的。到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打电话给他，快到夜间12点时他回来了。见到他疲惫的样子，我觉得他十分可怜。我发自内心的生出一念，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心不去，再让他这么痛苦的表演了。这时我的内心升起一种融融的暖流，没有怨，没有恨，没有任何不好的因素，那种平静祥和的美好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我想可能那一瞬的状态就是师父所说的慈悲。随后我觉得人世间的一切真的都不重要，并决定以后从每件小事上做起，当发生矛盾时要时时提醒自己不怨不恨，不指责，为他人着想。由于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丈夫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怨气没了，人也和蔼了，这几天跟我和同修说起话来，还用起了敬语。我们在家学法的时候还会主动送来切好的水果，并在谈话中称赞我们是现今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从得法修炼到现在已经19年了，这是他头一回夸赞我和同修，我感到很惭愧。同修看到他的变化也很高兴，说我悟对了，心性也提高了，这几天说话办事都在法上了。所以我就借写稿的机会将这次修炼历程与大家分享，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晨练到利益之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5日。我是走入大法修炼中2年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最苦恼的是自己总是消沉懒散，练功不能保证。最近有同修时常跟我抱怨一些心性观，字里行间我能看出来对利益的执着，损失一点都难受的不行。我纳闷，这为啥让我看到呢？也在找自己的利益心，总感觉现在对钱物、职位等也没以前那么执着了。最近几天思考自己的修炼的状态，觉得很失望。有一件事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小到大算是个学习好的孩子，在学习上很能下功夫，
曾经上高中学习到半夜两点是家常便饭，研究生时期有时为了某个考试也是学习到半夜，甚至压力大了一边哭一边看书。如果说仅仅是懒惰的问题，从小到大一直有，可是为啥那个时候我就能克服这个懒惰心和想舒服的心，现在修炼却不能克服呢？晨起练功说了一年，最后也总是起不来，打电话讲真相项目也是起得来就打，起不来就算了，总是断断续续。跟同修交流认识到是自己对修炼实质上是没上心，而没上心的原因是没有真正重视修炼。今天开车的路上，师父的这段法打进脑子，我们这么叫他修炼心性，而他一到常人中还是我行我素。他认为常人中那个切切实实摸得着碰得到的这点利益还是实惠的，还得来这个老师讲的法，听着也有道理，但是做不到。选自转法轮。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在常人中学习时能克服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能克服懒惰，到了修炼却总是这么懒散，因为学习能带来切切实实摸得着碰得到的结果，那就是我努力了分数就提高了，我努力了我考试就考过了，这个结果是切切实实的实惠，所以能克服懒惰和舒服去追求。而修炼在常人中看不到实际的成果，就懈怠了懒散了，变成了老师讲的法听着也有道理，但是做不到。选自转法轮。这是多么大的一颗利益心啊。身边一个同修学习时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能坚持在修炼中精进，看会儿书就觉得自己辛苦，要休息休息，看看手机或者电脑，时间就那么浪费过去了，还苦恼自己为啥学不进去。我劝他时说，啥事都是这样的，常人也讲个多劳多得，做那学习也是一种苦啊，你不想吃苦老想舒服，当然学不进去了。现在想想，这话可以用来劝我自己的练功问题，练功不想早起，进攻时间长了闹心了就要放下，这就是不想吃苦老想舒服。师父多次明确说过，练功就是要吃苦的，可我总是想逃避吃苦要舒服，这和修炼就背道而驰了，怎么可能做得好呢？最后有一个认识，就是身边的同修真的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也许执着心的表现方式不同，但是困扰别人的问题拿来想想自己，也许就会有心性上的突破，认识到了我会努力做好。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